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同时表示，自己将永远与习近平保持良好关系。
星期四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一些倡导新闻自由的组织呼吁关注美国媒体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会见各州的优秀教师，并为他们发奖。美国许多州的教师近来举行罢工，抗议工资太低。5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派出的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了北京，与中国展开了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呢，同时表示自己将永远与习近平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就是今天星期四呢，5月3号是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并且开始进行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的这个日子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美方派出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代表团也是阵容非常的浩大。那么就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看起来也是这个荆棘重重，因为双方都各自互不让步，包括美国方面想要以关税技术高关税来让中国让步，不过中国则是表示说呢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在这个谈判的前夕呢，星期三的晚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了。他在这个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很棒的财经团队已经在中国试图协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经贸经商环境，我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跟习主席见面，我们将会永远都会有很好很棒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这个美方的代表团呢，阵容很浩大，多位的部长级的人士前往，那么也包括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说过，如果谈判没有办法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美方将会祭出高关税。那么对此呢，中国则是表示说呢，将会反击，那么会针对美国的农业州，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选民来下重手。那么我们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则是不赞成使用关税作为手段，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民以及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呢，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世界关注之前的文经会以及接下来要来的川金会的同时，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在本周稍早也已经在武汉见过面了。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方是否有关切到习近平跟莫迪的会晤，那么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否关切，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要拉拢印度来这个制衡中国的。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美国乐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同时呢，美国跟中国以及印度两国同时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上，也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独臂礁以及美济礁上面呢，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还有地对空的导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多年来在这个南中国海上有许多的军事的部署的计划，但是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上部署了导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呢，也传出来说这个美国的飞行员因为从中国基地发出来的激光而受到了眼睛的伤害。那么这个美方最目前是说呢，已经跟中国方面提出了交涉。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已经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担忧，这将会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我们当然会随时告诉你们消息。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说这个金正恩朝鲜的这个政权呢，将要释放3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呢，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做出回应。不过在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 众所周知，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从朝鲜的劳改营获得释放，但是都不成功。大家静候最新的发展。虽然川普总统说是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受到释放，不过这三名人质呢，其实有两名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被抓走的。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We can't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any of the reports.
我们无法确认任何这些当下有关他们要被释放的报道的真实性。如果朝鲜会在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前释放这三个美国人，我们当然会将此视为一个善意的举动。
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
是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川普总统现在也非常期待是跟金正恩见面。那么之前有传出多个不同的地点，包括新加坡跟蒙古。不过川普总统之后也表达了他觉得如果在板门店来见金正恩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所以到底最是什么时候川金会举办，而且呢将会在什么地方，也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五角大楼的官员透露，中国的军事人员正将高能激光对准在非洲国家吉布提上空出现的美国飞行人员。五角大楼发言人洛根中校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采访时透露，美方已经告知飞行员在飞经吉布提上空某些空域时保持警惕。洛根中校介绍说，过去几周来发现了少数激光对准美国飞机的独立事件，这种做法可能会对机组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洛根中校还表示，在三起独立的事件中，对准美国飞机的激光都来自附近的中国基地，这些激光属于军用级别。美方已经就此情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并且要求中方进行彻底调查。此外，他还确认有人受了轻伤。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表示，中国使用激光武器的目的令人担忧，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 Pentagon made very, very clear that they are positive.
国防部非常肯定，激光是来自和中国军事基地相关的中国人员。中国政府很难说服美国这不是中国干的。中国政府需要做些调查，找到一些方法来向美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保证美国的军人是安全的。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打算用这种高功率的激光武器干什么？这种激光能够伤人，还能破坏设备。中国是在测试武器，还是试图扰乱美军飞机的工作？我们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国防部想要找中国问个说法，中国需要给出解释，以及当时使用这个武器的人员会受到什么处置。
由美国财长努钦率领的美国经贸代表团周四就美中贸易问题与北京展开磋商。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绝不会继续忽视贸易不平等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是的，鲍荣，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等七名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呢，目前正在北京和中国讨论美中之间贸易争端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呢是一个长久的问题，美国国会对此呢也多次对于中国的行为和贸易不平等的问题呢提出不满。那么根据美国最新的媒体报道呢，指出了在4月5号到4月19号之间这两个星期呢，中国已经取消了62,690公吨的大豆的订单。与此同时，中国现在也已经暂停了购买美国方面的这个产品。那么其中的豆类产品的这个订单呢，中国已经改由加拿大和巴西，主要是从巴西来下这个订单。那么对此呢，这个尽管目前国会是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多位的国会议员呢，还是就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呢，在不同的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来听到的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李德众议员呢，他在星期三在美国的电视采访的当中呢，他是特别谈到美国目前呢不会继续在贸易的问题上来让步。那么美国现在致力于改善贸易不平等的问题，那么他相信呢，美国农民也有足够的抗压性和这个弹性来面对中国方面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一向对这个中国问题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则是在今天在华盛顿邮报呢发表了一份投书，那么表示称美 美国呢，已经不能再继续盲目的接受让中国在经济领域上占尽所有的便宜。那么谈到目前美国大豆业者所面临到的冲击和压力呢，我们在日前也采访了卢比奥参议员他的看法。那么卢比奥议员则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国际农业市场这个机制呢是存在的，那么供需的问题会自己解决。我们来听听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如果中国决定从巴西或阿根廷购买大豆，那原本向巴西或阿根廷买大豆的买家就会转来向我们购买，这可能会改变我们卖大豆到哪里去，但最终全球农业市场是存在的。如果中国转向新卖家购买，那新卖家原本的客户就会自动转向我们购买，这些会自动解决的，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卢比奥议员呢，他在今天的这个媒体投书当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国将目标锁定在美国的制造业，那中国的最主要终极的这个计划呢，是希望能够主宰全球的出口市场，其中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科技以及新能源和机器人等等。那么在不久之前呢，也有几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到中国和韩国进行访问，那么其中四位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呢，也在星期四的时候在这个媒体发表投书，表示这个呼吁美国政府呢能够尽快的清醒过来，准备在这场这个美中之间的经济贸易竞赛当中来和中国竞争。主持人，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即将在几周后举行的川金会目前也是备受国会的关注，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才刚刚不久前落幕的这个两韩领导人的峰会呢，国会方面呢是抱持着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和回应。那么即将在这个召开的川金会上呢，这个有议员就提到说，这个文金会上并没有谈到这个朝鲜的人权方面的问题，那么议员希望呢，这个在接下来即将召开的川金会上面呢，川普总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和金正恩直接的讨论在朝鲜方面的人权问题。那么这位议员呢是来自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在这个星期三是推出了一项法案，能够要求川普总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川金会上直接和金正恩谈论朝鲜的这个人权问题。那么这项法案他在提出之后呢，他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我们接下来可以请导播来播放一下这份声明的这个内容。那么他这个鲍伊尔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中是特别谈到了，他推出法案的目的是希望提醒白宫与朝鲜进行谈判务必要体现美国价值，展现对朝鲜人民的人在人权和生活福祉上的担忧。一个是人民处于饥荒状态，谋杀政敌的残暴独裁者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那么同时他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呢必须意识到他的言论将会产生后果，尽管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是一项重大的进展，但我们同时不应该将朝鲜政权的暴政来常态化。那么多位除此之外，在我们采访这国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多位的议员呢也都向我们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也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利用和金正恩直接面对面的场合呢来谈论朝鲜的人权问题。不过呢，这个朝鲜人权问题呢是否会成为川金会上一个最主要的焦点，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抨击朝鲜的人权记录，称金氏政权是世界上最具压制性和虐待性的政府之一。就在此前的几天，美国总统川普刚刚褒奖了金正恩。
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的声明说，在长达60年以来，朝鲜人民在其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一直面临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准备备受期待的也可能成为历史性的峰会之前，美国政府最近试图发出一种谨慎乐观的基调。
美国的人权团体也呼吁川普总统在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要提出人权问题。
人权观察中国项目的主任理查森对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朝鲜是世界上最压迫人权的国家之一，所以峰会不谈人权问题是荒谬的。这也表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朝鲜的稳定和可信度。这是一个高度压迫人民，但是基础虚弱的政权，美国政府需要考虑这一点。此外，还有朝鲜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们数十年来经历了饥荒和各式各样的人权侵害。
好，目光转向纽约，在纽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与会的美国前高官和专家说，美国代表团与中国谈判要会听会看。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 美国贸易代表团呢现在正在北京与中国的对手进行谈判。那么今天在纽约一个以避免美中贸易战为题的讨论会上，美中谈判呢就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他曾经呢是代表美国就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呢 TPP 进行谈判。那么他表示，美国代表团的组成的成员呢都是强硬派，不过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因此谈判当中哪个议题优先，能不能找到这个谈判的方案都是很重要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不仅要有谈判的指标和优先，而且呢要仔细的听对方的话，分析他们的用词，发现其中的空间。比如昨天《纽约时报》就报道，中国将强硬对待美国的要求，准备拒绝讨论两个领域的问题，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似乎呢是没有什么空间的。但是卡特勒他不这么认为，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s China saying that they won't dismantle the Made in China？
比如中国说他们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方面。但是他们说了绝不做任何改变了吗？或是说了绝不接受美国的要求，确保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扭曲国际贸易，损害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了吗？这是很多谈判的第一个，要找到谈判方案将非常非常困难。但我认为需要时间，谈判将不会仅仅根据中国做出的承诺，然后美国说非常感谢就离开谈判桌。我认为我们要经过很多个月、很多年，才能确定这些承诺是否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得以兑现。
Many months and years of ensuring that these commitments are lived up to and adhered to。
卡特勒预计呢，这个美国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呢，会是很坦率的，而且呢，会有很多个回合，不会呢很有效率。但是呢，他仍然对最终的结果表示乐观。另一位与会的专家呢，是总部在纽约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数据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创办人荣大念。他说呢，中国领导人说的和他们实际实行的常常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来听听荣大念他是怎么说的。
Chinese trotted out the now standard talking points. We will not concede any of this.
中国代表团根据谈话要点说，我们不会对华盛顿做任何妥协，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体制，不会对改革计划做根本改变等等。但是仅仅今年，习近平本人在中国代表团抵达前就做出了巨大的、没有周期的承诺，开放中国重要的行业。所以，一方面领导人出来说，我们绝不屈服于任何压力；而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实行很多措施来摆脱困局。
那么在亚洲协会今天这个讨论会上呢，荣大念呢还就荣鼎集团发布的中国经济改革最新季度的分析报告做了介绍。这个报告呢把中国经济改革归纳为十个板块来加以观察和分析。那么这十个板块呢就是金融、投资、国企、土地、贸易、竞争力、财政、劳工、环境和创新。那么这个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呢是倒退多于进步，多数领域呢是原地踏步。报告发现，在贸易、劳工、国企改革方面，与上个季度相比，2017年第四季度都出现了倒退。那么其余五个板块呢，上个季度呢都是处于了中间状态或者是原地不动，唯有两个板块呢是取得了进展，那就是环境和创新。报告说，在创新方面，中国的进展非常快，目前处于美国2012到2015年的水平。但是呢，报告又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呢，是通过政府干预，迫使外国公司交出技术和侵犯知识产权所取得的。李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表示，基于华为和中兴手机可能构成的安全威胁，全球各地的美军基地的商店停止销售由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手机。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可能给国防部工作人员、信息和使命带来无法接受的风险。根据这些信息，国防部的供销部继续向国防人员出售这些设备是不明智的。 不过发言人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无法从技术方面详谈他所说的潜在威胁。华为在声明中表示，其产品符合各国安全、隐私和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中包括美国。中兴通讯则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在包括美国财长努钦在内的高级官员刚刚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展开贸易谈判之际，五角大楼的这个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表示，国防部军事基地停售中兴和华为手机的决定，对能否避免潜在的安全威胁还有待观察，因为军事人员仍然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中国手机，这个决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美国政府对使用中国手机的疑虑由来已久，国防部在这个时候宣布这项决定只是程序完成的结果，但对中国来说很可能视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施压。来听程斌怎么说。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美国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在一般市场上就能买到华为手机，他们不需要在军事基地购买。我认为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到底有多少军事人员购买中国手机，而不是他们能否在军事基地购买这些设备。另一方面，鉴于这个时间点，特别是美国派遣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之际，我推测北京会将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决定视作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更大努力，而不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因素。
陈斌说，美国国防部如果想防堵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那应该在这个方面采取更严格的限制，例如禁止所有人员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无论于公于私都一样。此外，只有国防部这么做是不够的，美国政府各部门也应该响应，才能够取得最大成效。以下是陈斌的说法。
举例来说，美国国防部在理论上可以规定，美国的军方人员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工作上，都不能使用华为或中兴手机。所以我认为，禁止军事人员在工作上使用华为手机是个好的开始。但如果希望取得成效，基本上需要禁止人员在任何时候使用中国的手机。但无论如何，美国国防部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小部分。比如说，美国政府的部分机构仍然在使用联想电脑。国防部的规定只限于国防部，不包括国土安全部或是执法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仍然可能继续使用华为手机。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要防堵，那可以从禁止所有政府机构人员使用华为或中兴手机处理业务开始，然后下一步再禁止政府团队成员使用华为或中兴手机用于私人用途。
上个月，美国商务部下令7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产品零件，原因是中兴通讯之前因为违反美国对朝鲜和伊朗制裁禁令而受罚之后没有履行协议。中兴通讯则称此举极不公平。今年2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公民不应该使用华为或中兴的手机。尽管这两家中国大型通讯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进军美国市场，但由于政府的安全担忧而发展甚微。根据国防部的数据，去年各地军事基地仅销售了2400部华为和中兴手机，这不到所有基地商店电信业务的1%。主持人，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在2016年大选前不久，曾经向成人电影演员丹尼尔斯支付了$130,000的封口费，但是他说没有动用竞选的资金。丹尼尔斯声称10年前曾与川普总统有过艳遇。
星期四，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他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向那位艳星付了钱，不让他再提2006年曾与川普有一夜情的说法。当时川普的妻子几个月前刚生了儿子，川普说他通过按月付款的方式把钱还给了科恩。川普说和39岁的丹尼尔斯达成保密协议在名人中很常见，这份协议将在仲裁案中用来向丹尼尔斯索赔。丹尼尔斯接受媒体的详细采访，谈到他据称与川普发生的一夜情。 他声称，由于川普从来没有签字，这份保密协议是无效的。川普的律师之一、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星期三向福克斯新闻台透露，川普向科恩偿还了封口费。星期四，朱利亚尼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上个月有记者问川普他是否知道科恩向丹尼尔斯付了钱，川普回答说不知道。星期四，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上岗途中被记者问到总统说法前后不一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说，诉讼还在继续进行。对此了解最多的总统律师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昨晚和今晨说的都很详细，总统今天早晨多次发推，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川普说，这笔钱是私人协议的一部分，与丹尼尔斯有关的开支没有作为竞选捐款申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四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一些倡导新闻自由的组织呼吁关注美国媒体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敦促美国航空、美联航和澳洲航空，要求他们遵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列为中国的省份。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白宫与来自各州的优秀教师见面，而与此同时，很多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批评川普总统将公立学校的资金挪用到私立学校。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风暴女郎的律师周四表示，川普总统及其助手都已经惊慌失措了。美国经贸代表团周四就美中贸易问题与北京展开磋商，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绝不会继续忽视贸易不平等问题。美国国防部表示，基于华为和中兴手机可能构成的安全威胁，全球美军基地商店停止销售由华为和中兴制造的手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天发表声明，强调对倡导和保护新闻自由以维护民主体制的承诺。美国珍视新闻自由，视之为民主体制的 关键一环。
蓬佩奥还表示，享有新闻自由的公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咨询，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决策，也可以令政府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他也向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致敬。
五月三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许多记者因为工作而面临逮捕、恐吓，甚至死亡。
虽然全球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名单基本没变，但以前对记者比较友好的地区也出现了敌视媒体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的报道。
当记者赶到现场报道喀布尔本周爆炸事件时，一名伪装成媒体成员的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引爆炸弹，炸死9名新闻从业者。这是对记者在冲突地区面临的危险的一个鲜明的提醒。战争国家仍是媒体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对今日的新闻自由来说，战争远不是唯一的威胁。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上周发布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媒体面对更大敌意，而且不仅是在威权统治下的地方。例如，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今年被降低到第45位。记者无国界组织称，川普总统是抨击媒体狂，他称记者是人民的敌人。该组织表示，去年美国对记者的逮捕和暴力上升。
我们确实看到总统对记者的口头暴力与身体暴力之间有关联，但我们也看到这些言论对全世界新闻自由的影响。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他认为川普行政当局是数十年来渠道最开放的美国政府，批评川普压制媒体是很荒谬的。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去年因工作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当局打压记者的情况最严重。欧洲被评为最尊重新闻自由的地区，然而那里的2名记者去年因工作被枪杀。在印度，据记者无国界说，印度总理莫迪据说雇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批评政府的记者。女记者高丽·兰克什因批评印度教右翼极端主义而被刺杀。在邻国巴基斯坦，记者和活动人士担心被捕或强迫失踪。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巴基斯坦强大的军事机构经常禁止媒体报道某些问题。记者们说，如果剥夺媒体质疑当权者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有风险。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本支柱，也是一个需要发展也想要发展的社会的基础支柱。
据自由之家称，全球新闻自由已被削弱到13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13%的人口拥有真正自由的媒体。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另一方面，最近有10名记者在阿富汗4月30号的恐怖袭击中遇害。这一事件突出了记者在世界某些地区工作时所面临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自由比以往更加重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在战乱和暴力面前，在政府的种种压力之下，许多记者不惜一切代价尽忠职守。对米洛斯拉瓦·康卡茨来说，她的丈夫和同行在乌克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He was murdered by government police because we were covering a lot of corruption.
他被政府警察杀害，因为我们在乌克兰报道了很多腐败行为，显然总统和政府不喜欢。有一天他失踪了，2个月后我们发现他被政府警察杀害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被削弱。在过去4个月里，有24名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周一在喀布尔遇害的9名记者。他们死于针对记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The dangers have significantly escalated, and we have apart from this.
危险显著升级了。除了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这起阿富汗历史上针对记者的最血腥的暴力事件以外，阿富汗各地的记者普遍受到威胁。
You know, levels of threats against journalists all over the country.
对记者的袭击不仅是谋杀。在缅甸，路透社的2名记者于12月12日被捕，据报他们被警方陷害，在报道缅甸军队在若开邦野蛮军事行动时被逮捕。去年8月以来，缅甸军方的暴行迫使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
Jailing has actually increased worldwide.
在过去2年里，世界各地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实际上增加了。根据我们最近的监狱普查，
去年至少有262名记者被投入监狱。我们知道，当局把新闻报道与推动恐怖主义、报道当局不喜欢的问题等所谓的反政府指控等同起来。
记者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格莱特·范萨斯特伦采访时说，虐待媒体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n't like free media.
有很多人不喜欢自由媒体，比如说军方，再比如说宗教领袖，还有政府官员。
去年，我们的摄影记者在现场报道抗议活动时被抓走，关进监狱。一名军人企图把催泪弹塞进我们一位记者的嘴里，当时是实况报道。
阿富汗的纳吉布·谢里夫说，他和那个地区的其他记者是不会被吓到的。
这不会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将继续追求，持续在这个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坚信媒体的作用。
即使遇到危险，记者们仍然会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报道世界上最黑暗之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近日敦促美国航空、美联航和澳洲航空，要求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将台湾列为中国的省份。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鲍荣。那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发表文章称，中国民航总局致信美联航和美国航空，要求他们不得在网站上将台湾作为单独与其他国家并列的选项，并给这两家公司设定期限做出改变。那这个份杂志也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民航总局是说，如果两家航空公司不遵守，将予以惩罚。那美国航空是向美国之音证实，确实收到了这样的信件，但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审议。那美联航则是要求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或者是交通部。外交政策的文章援引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的话说，中国公司的网站可以自由地在美国运行，不受政治干预。那美国是反对中国对美国的公司的网站如何服务客户做出限制。那这名发言人是说，国务院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截至星期四的时候，这两家航空公司网页上在预订机票搜索的页面，在搜索比如说台湾的机场的时候，只会显示台湾，没有提到中国。那此外，据悉尼的先驱晨报报道说，中国民航总局在上个月的时候也是致信澳洲航空公司，要求在网站上移除任何有关显示台湾、香港和澳门列为国家而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这样的信息。那截至星期四的时候呢，澳洲航空公司网站上的预订机票页面上，我们在搜索台北机场的时候也是只有显示台湾而没有提到中国。那澳洲航空公司呢是尚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影响力迫使跨国公司屈从于中国在一些敏感议题上的立场。那我们来听听纽约州的霍夫斯特拉大学古举伦教授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加大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台湾打压的力度，让台湾更难以独立存在于中国之外。事情虽小，但是这让台湾的运作空间变得更小，甚至于是要让台湾被中国以外的私营企业承认也变得更困难。
那么不仅是航空公司，像 Zara 和万豪酒店这样的国际跨国公司呢，也都是因为在网站上将台湾单独列出而受到中方的惩罚，他们呢也是最终都是道歉了。古举伦是认为，中国政府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时遵守中国的规定，但无法约束这些公司在向中国以外的客户提供服务时如何标注台湾。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白宫与来自各州的优秀教师见面，并且颁发了2018年的国家年度教师奖。
而与此同时，很多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正在就低收入问题进行抗议，并且批评川普总统将公立学校的资金挪用到了私立学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今年的年度教师奖颁给了英语和数学教师曼迪·曼宁，他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向难民和移民学生教授英语和数学。
曼迪和其他优秀的教育者，你们的奉献不仅启发了你们的学生，也启发了我们所有人，也启发了我。
与此同时，全国很多州的公立学校教师纷纷罢教，抗议公立学校资金不足。最近的一轮抗议4月26日在亚利桑那州上演，使得100多万名公立学校学生无法上课。提高教师工资只是他们的要求之一。
提高教师工资不能解决课本过时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有老鼠和蟑螂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一个班有40个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每800个孩子只有一个对应社工的问题。
我上课的教室椅子都坏了，桌子上的破损可能会伤到孩子，我只好把它贴起来。
亚利桑那州的示威是全国教师示威的一部分。抗议活动从西维吉尼亚州开始，之后扩大到科罗拉多、肯塔基和俄克拉荷马州。他们批评教育部长贝特西·达沃斯要求拆除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这位教育部长一直是特许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这些学校优于公立学校。Where options do
exist, 如果有选择，学生们的表现更棒。比如说，在底特律进入特许学校的学生，比起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测试成绩上要好一倍。
达沃斯说，美国的公立教育建立在工业时代的思想，之后止步不前。他的批评者说，他通过为学生父母提供学费凭证，将公立学校的资金转到私立学校，但这笔钱应当被用来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本星期三的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为美国各州推选的年度优秀教师颁了奖。
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有好几个州的公立学校举行了罢工行动，抗议教师的收入太低。
美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抵达北京，开始与中国就美中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会谈是否能取得突破，备受外界关注。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一个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北京，并且已经开始与中国就经贸问题展开了磋商。此次美中高级别的经贸会谈能否取得突破，备受外界的关注。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邀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这个高级别的美中贸易对话或者磋商是已经开始了，
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很举世瞩目的这样的一场这样的磋商和谈判。那么美中两国对这次谈判，我们先说说各自有自己的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这个这次会谈确实是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特别是在这个它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这个美国对欧洲的那个盟友之间的那个钢铁那个钢铝贸易那个钢铝关税，它是要延期30天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那么有一些松动的迹象，那这次谈判就更值得这个外界关注，想看一看川普政府的下一步，他会不会按照他之前所说那样，把他的这个贸易政策按照他既定的路线，一个强硬的政策，把它走下去。那双方这次各有什么期待呢？就美方来看，其实美方的期待值主要是就是看，通过对话来看到来。摸底，看看中方到底能不能够对美方提出的一长串的这个贸易问题，一个长长的清单，能够有哪些的回应，能够答应哪些，能够做到哪些。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这次也是随团前往北京的一个重要的美国川普政府内阁的一个阁员。那他就在行前呢接受一个采访啊，接受美国一个商业媒体的一个采访，他谈到就是说我们要看一看这次中方态度是什么。如果中方能够态度好，答应我们的一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商量。那如果中方不同意，那态度很强硬，我们谈不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回来就会既定的这个策略，包括之前的那个232条款和301条款，那把这个贸易战可能就是要恐怕就这意思就是这个贸易战要进行到底。那中方态度是什么呢？中方其实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当时后任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的这个副总理刘鹤，他来美国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这么样一个清单的。那当时就是在当时那个刚他来的时候，却没有见到特别重要的这个美方的这个政府的那个要员，其实是空手而归。那当时其实美方态度也是相当强硬，就没有派特别重要的官员跟他有进行一个磋商。那也当时也有分析，就是说其实是当时白宫的那个内部还有比较混乱，所以没有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跟他来谈，所以刘鹤也没有拿到这份清单。那这回中方也是想看一看美方他到底提出哪些具体的要求，他美方的诉求是什么？这就是双方各自的一个期待值吧。
因为我知道你一直非常关注这个，就是美中贸易这个磋商啊，这个纠纷这个事件，也采访了许多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就是那么外界，特别是一些分析人士啊，对这次谈判到底能不能取得任何突破，有什么样的预期？
其实总体来说是偏向于悲观。这个悲观情绪是双方的，不仅是中方，比较悲观不看好，而且美方的很多人士也是比较悲观。那《纽约时报》连出了两篇长篇的报道，都是说，中国方面在这次的谈判的这个态度是异常的强硬。那就是说，他说，具体提到一点，就是说，美方主要的两个那个诉求，一个是大规模的削减这个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求中国限制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工业产业计划。他说中国这两个主要条件几乎是不可能会答应的，所以这个前景之前的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那中方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包括环球时报等等，就是主要官媒的态度也是比较强硬，就是说包括中国自己的一些专家和学者还有官员都说，对这次中美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经贸会谈是取得突破是不抱任何的希望的，丝毫不抱希望，可以是用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
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所谓这个贸易失衡问题啊，这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老问题了。那么美中两国对这个贸易失衡的这种看法是它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具体来讲，就是中方秉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中贸易失衡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不可能是一下子就把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的那个逆差给它缩小。那中方基本上一个主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中国人这个中国公民的他的这个公民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他大概是40%一个储蓄率，而美国的公美国的消费者，他基本是不存钱的。大体上就在银行的这个基本上，如果不是负的就更好了。很多人欠了很多这个信用卡的债。那就是说，而且美国是一个消费型经济，是鼓励这个消费主义的。那我们在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很多的这个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买什么东西都可以那个贷款，特别方便，
或者分期付款，
或者分期吧，特别方便。所以这么一个它大的一个背景，就导致了就是说，美国势必要向中国购买更多的东西，因为中国的这个产品还是比较。价廉是肯定的，物美可能也在这个产品质量在提升，但是至少是价廉，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大的一个架构就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对于这点来说，美方人士也是认可的，但是美方的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认为这个在几十年的这个美中贸易中呢，特别是近20年来，这个中国用了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贸易手段，比如说政府干预、政府补贴，还有特别涉及到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窃取问题，还有就是说中国大力的扶植这个国有的这个龙头企业，所以造成了这个市场的不公平，这是美方的一个态度和中方的一个态度一个差距。
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可以说是和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是不同。那么川普政府啊，是把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问题也是集中在了这个高科技领域。
对
啊，特别是这个中国在2015年出台了这个中国叫做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瞄准这个中国制造2025？
就是就我采访到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来看，就是说这个严重性，美方认为这是，美国在经贸领域或者在高科技领域，它在它的这个全球领导地位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和一个挑战。那有的专家学者说，美国其实并不担心跟中国的企业进行竞争，但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包括特别是在这个精英阶层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中国的美国这个全球领导地位是正在被中国慢慢赶上甚至超过，这是美国感到最为担心。那么就是说，就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制造2025，它提出来的这个几大领域都是高精尖的领域，那也是美国在目前为止还是取得这个领先地位的。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计划，按照中国这个产业计划走下去的话，那可以预见的就是说，在不到十年之内，那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先地位就会很有可能会被赶超，所以这是让美国感到非常紧张的。那有一个学者就是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特别担心这里边的这些政策，就是说他以这个中国高铁技术为例，那么当时中国提出来就是说以技术换市场，那么凡是想参与中国高铁这个市场的这些国外的这个厂商，包括德国的厂商，包括日本厂商，他们都要条件就是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技术转让。那么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来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国厂商基本在中国的高铁市场已经完全被排挤到外面了。所以这是美国人感到很担心的一点。
差不多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如果这次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不能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就是说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那么是不是说就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就不可避免了，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方面好像一直表示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怕打贸易战。
对，
中国为什么这样认为？我一定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
先来说说中国的心态，中国就是确实是立场比较坚定。那中国也多次说，其实说包括商务部的发言人，还有这个总理，中国的总理，这个高层的领导都说，就是说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但是不希望打。当然，中国就认为，因为中国的立场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承压能力比美国要强。那因为中国是一个国有以国家主导的这么一个资本主义体制，是一个混合的一个体制，而且是一个这个它的这个特有的政治这个体制，就是中国认为它比较 不怕，因为就是说他能够这个社会能够承压能力比较强，可以把很多负面的信心给他屏蔽掉。而相对于美国来讲，因为美国今年十一月份要进行这个国会的一个中期选举，众议院435个这个议员，还有这个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都要进行改选，那中国就找准了这个。这些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挑选了那个农业作为这个报复的对象，我了解的情况就是，美国几乎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国会议员选区都有农业的这个利益在里面。那么这回中国特别挑的这个大豆啊，还有高粱啊，这些武器、这些手段，恰恰能够伤害到美国的比较小的、比较脆弱的这个生产者。那这是中国认为他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时机方面，他有一个优势，还有他认为就是中国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很强了，他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他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能力去调整去应对。那但是美国的态度也很有意思，美国也认为他也很有信心，因为美国的观点就是说，美国是跟中国拥有巨大的这个贸易逆差，不论怎么着，不论怎么打，那美国都不会，他的这个风险还有他的挑战都要远远的低于中国方面面临的这个风险和挑战。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欧洲航天局公布了一张更新过的天体目录，包括了银河系中的17亿颗恒星，还有其他的天体。这些新的数据给宇航员一个前所未有的三维立体星位图，以便他们研究天体的这一区域，以及搜寻可供人类居住的星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我们的银河系拥有大约1000亿颗恒星，记录它们是一项浩瀚工程。由于欧洲宇航局的航天器盖亚，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1%星体的精确位置、亮度、距离、运行、颜色以及温度，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数字15亿。在距离地球150万公里外的轨道中，盖亚从2013年底开始跟其他三种不同仪器一起对太空进行了扫描。
天体测量学正在测量位置，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距离，还能知道星星的运行。光度测量学主要是获得星球的颜色，因为颜色显示星球的温度。通过光谱学，我们使用了一种基于多普勒效应的元素，我们观察光谱上的线条如何运动，就能得知该星球的运行速度。
盖亚在自己环形轨道上可以慢慢运行长达9年，给它安装的摄像机将观测每一个目标大约70次。航天器的一侧在收集太阳能的同时，这个10米宽的太阳能电池板也同时在为内部的仪器遮挡来自太阳的高温，保证温度稳定。除了星球，航天器盖亚还探测到了数以万计木星大小的系外行星分布在我们的银河系，同样多的小行星在我们的太阳系运行，还探测到其他星系和类星体。
看到一些类星体的好处是，坐标系的参考系统是基于类星体的，因为它们很远，所以它们不移动。
世界各地的宇航员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新开发的数据展开研究。
盖亚使命的关键在于，惊喜会在后来出现。宇航界的科学家们会利用我们制作的目录，给我们带来科学上的惊喜。
盖亚使命原计划持续到2018年，但科学家们目前表示，估计它可以再工作4年。美国之音普蒂奇报道。
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一个高级别的贸易代表团呢，已经抵达了北京，和北京呢进行贸易磋商。那么能否取得任何突破？
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为您带来深入的分析。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欣。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高规格的贸易代表团访华，外界高度关注能否为美中贸易战刹车。这次谈判两个焦点，一是中国能否大幅度地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一是中国是否会减少对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政府投资。美国官员启程前表示，他们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已经做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准备。美国贸易团队访华是寻求和解还是下最后通牒？谈判中双方谁占上风？哪方 让步更多。焦点对话会在谈判结束之后立即为您提供最新的分析，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